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法轮功学员王玉杰生前遭受酷刑迫害，北京法轮功学员侯玉新被非法判刑四年，沈雪梅在广东云浮市看守所遭受的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王玉杰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迫害。2003年，王玉杰被非法劳教三年，被毒打致精神失常。2014年，王玉杰失去了意识，谁也不认识，也不会说话。于2021年10月22号喊冤离世，终年58岁。王玉杰女士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她浑身是病，身体的痛苦使她痛不欲生，看中医西医偏方，所有的医治办法都用过了，也没有治好。自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她用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人，身上的所有疾病都消失了。2003年12月，赤峰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安全局、公安局等出动大约200个警察，在元宝山地区绑架法轮功学员，历时半个月，约有7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近30人被非法判刑或劳教。当时王玉杰正在大棚里干活，被警察绑架到元宝山公安国保大队严刑逼供，警察抓着他的头往墙上撞，有一个警察使用狼牙棒往他的头上一个劲儿地抽，一直打到王玉杰昏迷过去。醒来后，王玉杰思维变得混乱，生活不能自理。王玉杰被非法劳教三年，劫持到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期间，警察和包夹他的犯人天天逼迫他说攻击法轮功的话，他拒绝说。包家犯人就把他拖到厕所里拳打脚踢，狱警常红强行给他灌下不明药物，之后他的脸变得通红，感觉非常难受，血压高达200。就这样，警察还强行逼他到车间劳动，他还被逼迫跑步，跑不动就被包家犯人拳打脚踢。被绑架迫害之前，王玉杰体重140-150斤，被迫害后瘦得皮包骨头，身体非常虚弱，他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从劳教所回家以后，王玉杰又长期处于当局的恐吓、威逼和骚扰中。2021年10月22号喊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法轮功学员侯雨欣女士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一年多。2021年11月8号家属得知侯雨欣已经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他已经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2020年8月12号，侯雨欣从住处出来被便衣绑架，后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两台电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侯雨欣被绑架到昌平分局平西府派出所，14号晚由家人接回。2021年2月，平西府派出所办案警察给侯雨欣打电话，让他去派出所办理所谓的监视居住到期改取保候审手续。侯雨欣去平西府派出所后被警察直接拘留，22号强行体检后被非法关押到昌平看守所。7月30号昌平区法院以疫情为借口对侯雨欣进行非法视频开庭，之后一直没有音讯，家人给主审法官写信，法官不收。11月8号，家属收到昌平法院的判决书，侯雨欣已被非法判刑四年。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法轮功学员沈雪梅女士2019年被警察绑架，2020年12月16号被网判三年，勒索罚金3000元。沈雪梅上诉，云浮中院二审改判两年，沈雪梅于今年9月29号获释回家。沈雪梅今年45岁，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 沈雪梅三次被绑架非法关押。2000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假期七个多月。沈雪梅的丈夫陈建国2007年10月被便衣警察绑架，被秘密判刑七年，受尽折磨，出狱后被不断骚扰，有家难回。2019年9月30号，沈雪梅被罗定公安局伙同罗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罗定看守所。2020年10月份被转到云浮市看守所。在此期间，主管狱警李菊不断辱骂沈雪梅，罚她睡厕所边的水池边，不允许购物，不让家属给寄送衣服。沈雪梅被逼迫每天搞卫生，打三四十人的饮用水，还要打七八十桶洗澡水。2020年12月16号，沈雪梅被云安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经办法官是何志东。沈雪梅上诉后改判两年，现冤狱期满，回到家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两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三城市圣诞节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由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接连两个周末应邀参加了附近的伦敦市、乔治敦和米尔顿的三场圣诞节游行。腰鼓队、练功演示队也参加了在米尔顿的游行，所到之处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多伦多天国乐团协调人江帆说，今年参加的第一场是伦敦市的游行，感觉几乎倾城出动，观众的热情令人振奋。前面打横幅的学员说，我们在前面招手基本没有停过，观众特别热情，从头到尾都有观众向我们挥手并高喊圣诞快乐。每每乐团吹奏铃儿响叮当，两边观众就跟着合唱，路两边的警察也跟我们招手，有的拿出手机给我们录像。江帆说，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参加这些圣诞游行，让这么多的民众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精神面貌，有机会听到神圣的音乐，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乔治敦市的简和乔夫妻俩每年都会来参观圣诞大游行，当天国乐团经过时，简一边鼓掌一边向乐团致意，并激动地说，这音乐太棒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感到心里被深深触动了一样，感谢法轮大法把这么美好的音乐带给大家。费赞和乔拉是当地的学生，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这次游行的安保人员。费赞说，天国乐团演奏的音乐真是太棒了，我完全沉浸在他们所演奏的音乐中。当听到学员向他们介绍天国乐团、腰鼓队、练功方阵的成员都是法轮功学员，以及法轮功正在中国受到迫害时，费赞和乔拉都表示，这简直难以想象，他们都是那么善良，听到这些迫害真是太让人难过了。我们都是很小就来到加拿大的，我们真的是想象不到人们只是因为自己的信仰而遭到如此的迫害。他们表示支持反迫害，也感谢学员把这些正在发生的迫害告诉这里的人。在乔治敦市的游行中，当天国乐团经过时，在路边维持秩序的三位工作人员辛迪、卡尔和凯西都不约而同地跳起舞来，他们非常开心地对记者说，这是我们见过的最棒的乐队，我们真的很幸运能够邀请到天国乐团来参加今年的游行，这是我们的荣幸，希望明年还能有这样的幸运邀请天国乐团参加。他们三个人开心地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大法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千零69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师父新经文《醒醒》已于2021年11月18日在明慧网发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唯愿师尊笑》，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6日。每次给师尊法相上香，就感觉自己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内心充满喜悦。尤其是三件事都做得好时，看到师父的法相好像是笑的，能让师尊多一分欣慰，少一分操劳，是所有真修弟子的心愿。第一部分，闯过病业关。大约是2008年，单位要求女老师到计生委做体检，几个做体检的医务人员脸色很凝重，对我说，我是重度宫颈糜烂，是所有体检人中最严重的，如果不抓紧医治，下一步就是宫颈癌，并向我推荐几百元的药。我以没有带钱为由离开了。我的心很平静。1997年得法后，我从体弱多病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修大法这么多年了，不可能有病。可是时间不长，自己感觉小腹越来越难受，明显感觉宫颈肿疼，并压迫的腰也疼，睡觉躺着只能一种姿势，翻身很困难。丈夫说我像个80岁的老太太。这时我心里不再平静，人心勾得鬼上门。一天，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有个朋友要来介绍妇科知识，让我去给捧捧场。我不好意思推脱，就去了。那位女士先放映了一段视频，里面提到著名演员某某某得乳腺癌去世，另一个著名演员得宫颈癌去世，最后说宫颈癌晚期，宫颈会像一个菜花。这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之后去买菜时，只要看到菜花，就会联想到宫颈癌，从此买菜再不买菜花。再后来，脸上长了一圈红黑色的色斑，丈夫说我的脸像熊猫。我曾听到有个常人说，女人的脸是子宫的第二张脸，意思就是说，妇科有什么疾病，会在脸上显现。一次我去日化店，刚一进门，店主把我前额的头发一拨了，就说你妇科有病。我立即转身冲出店门。我意识到自己虽然不承认是病，但已经对这个病业有了怕心。姑姑家的表妹来给我奶奶烧纸，我随口问她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工作，她说给一个宫颈癌患者当保姆。当时我的脑子就嗡的一下，他却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患者的症状，有些症状我也有，这更加剧了我的担心。他再次来烧纸，我问他患者的状况，他很平淡地说，死了。就像晴天霹雳，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过后知道我自己对这个病业的怕心已经很重了，否则我不会是这种反应。我除了不断向内找，让同修给我指点不足，在法上归正自己，特别是延长时间发正念，有时候发半个小时，有时是一个小时。发正念时，我很明显的感觉小腹部位呼呼的，像在刮小旋风，凉飕飕的，即便是酷暑也是这样。每次我都发到感觉热了才停下来， 每到冬天，我就觉得冷得简直受不了，手脚冰凉。晚上出去，我要穿上厚厚的棉衣，戴上帽子，即使这样还是冷得难受。同学们都说我不正常，可我就是怕冷。这个病业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有时候半夜疼醒，有时候气若游丝，感觉一口气上不来就可能离世。但就是靠信师信法，持续不断地发着正念。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发正念小腹不再刮小旋风了，而是热乎乎的，越来越热。冬天出门，那种冷入骨髓的感觉消失了，手脚不再冰凉，小腹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了。我终于闯过了这个病业关，感恩师尊为我调整好了身体。不知何时，脸上的色斑已无影无踪，脸上白白净净的，白里透红。用同修的话说，一看就知道是修炼人。第二部分，义中救人。2020年初，本计划利用寒假多做救人的事，没料到大年初一，就因武汉肺炎封城封村了。师尊多次讲过瘟疫淘汰人的法，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我感到时间的紧迫，封村不能把心封住，我们应该多救人，救更多的人。和同修交流达成共识，农村的街道四通八达，虽然主街村口都有人把守，出入要登记，但其余的出入口只是用土堆挡着。村干部几乎每天都在大队喇叭里广播，不许走亲访友，就连中国古老的习俗拜年都禁止了，街上的人寥寥无几，这给我们白天去外村救人增加了难度。因为对外村的封路状况不熟悉，所以我就白天先骑电动车去那里看看出入路口状况，晚上和同修配合去贴明慧传单，告诉人们避疫良方。附近只要是电动车能到的地方，我们都贴了一遍，然后我们就开始大量散发相关的真相期刊，几乎家家不漏，把真相送到了千家万户。在这救人的过程，也是提高心性的机会。仅举一例，一次我和同修梅晚上去发真相资料，因他骑车技术不好，所以我骑车载着他去。他钻进了一个胡同去发资料，却一直不出来，而我停车处那家院子里的狗狂吠不止，我又不能挪地方，怕他出来找不到我着急。我告诫自己，这是在去我的着急心，我不能着急，同时不断发正念。等了好久，他终于出来了。我告诉他去北边的一条大街，一定要返回来。他答应后朝那边走了。我把附近的人家发完了，就耐心等他，等了很久也没回来。我决定去找他，兜了一圈也没看见。我意识到他又去别的巷子了。我平生最不喜欢说话不算数的人，这时我告诫自己一定不要动心，就往另一条大街去找，心里没有指责，没有埋怨，我觉得这是提高我心性的好机会。终于找到了，我问他为什么没有返回去，他说一条狗追他，主人出来了，他只好钻了小胡同。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就像这个拳头出去，大家攥在一起才有劲。我在与同修无数次的配合中，无论出现什么事，都严守心性，默默的、无条件的圆融与配合，不动负面思维，所以同修都愿意和我配合做事，说和我配合的很默契。感恩师尊给我安排了这么多好同修，使我们在共同兑现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中锤炼。第三部分，放下生死， 给各级有关领导人讲真相。1999年720之后的几年中，在遭受协党多次抄家和绑架后，我生出了怕心，做了对不起师尊的错事，过后感到绝望，感恩师尊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学法中，我认识到我必须从心做好，弥补过失，但因怕心一直走得跌跌撞撞。去年因同修间产生矛盾，我开始大量静心学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是严肃的，你必须得抱着纯净的状态，非常坦诚地去看去修，才能有所提高，才能有所收获。我在法中不断归正自己，提高心性，感觉自己像火箭似的往上冲，明显感受到身体在被高能量物质同化。随着层次与境界的不断提升，从而倍感法的珍贵，几乎每次学法都有收获。师尊每次讲法，几乎都提到要多学法，学好法。我真正领悟到师尊的良苦用心，体悟到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师尊要求我们做好的三件事，生命同化法，层次与境界真的是在飞升。今年6月15日，校长打电话说让我去学区，学区校长找我，我感觉是与练功的事有关，心里很平静。见到学区校长后，他对我说是镇政府人员要找我，估计是练功的事，并说让我配合他们，就说不练了。我笑着说，那可不行，我是修真善忍的，得说真话。他让校长陪我去。我先见到镇政法委的宋书记，他说我是他的帮扶对象。我说，我按真善忍在做好人，你把我帮扶到哪儿去？帮扶到假恶斗去吗？这时人大李主席开会回来，进门后看看我说，你就是某某吗？真年轻啊。我说，是的，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会使人变得年轻。他笑了笑说，还返老还童啊，练功有什么好处啊？我就从身体和性格的变化方面讲起了真相。宋书记问我，你觉得练功之后对你教学有影响吗？我说有。他和校长都怔住了。我接着说，我练功前学生犯错误或考试成绩不好，我就会很生气，练功之后我不会再生气，变得平和。校长长出了一口气。这过程中，宋书记让一个女职员给我照相，我脑子里虽然想着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可是为了让他们听大法真相，我没有制止他们。过后我想，为什么在邪党十九大前，恶警骚扰录像，我能义正辞严地制止，而这次却没有制止呢？我想应该是被伪善所欺骗，我应该给他们讲清利害关系，这是我没有做好的地方。第二天中午，校长打电话跟我说，城里的上级领导要见见我。我问，不去行吗？他说不行。到了学校，他让我们副校长开车，有两个关系很好的同事陪我一起去。两个同事以前听过我讲真相，但还没有给副校长讲过。在路上，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避瘟疫。到了地方，见到了李主席，还有很多人在那里。门口挂的牌子上写着关爱中心。我对副校长说， 关爱中心，这像是洗脑班。他看了看说，我觉得也是。我让副校长把李主席叫出来，我对李说，我认为这是洗脑班，我不该来这里，我进去可别出不来了。他说，你想多了，你要走不了，我天天来给你做饭，你还想待几个月啊？我说，我一刻都不想在这儿待，我看你慈眉善目的，可不要迫害法轮功。他说，我不迫害。两位同事在一旁玩手机，我静静地发正念。人越来越多，通过旁边人的谈话，我知道这儿来的人有大法学员、学员家属、村干部，还有各乡派出所、司法所、乡政府、市政府、公安局人员等等。同事说要上厕所，于是我们走出这个巷子，发现两边停放着很多警车。我不知道自己要面临什么，就把手机和 U 盘交给了同事。我随副校长进了洗脑班，我被安排在一间小屋，床上坐着在外面曾看到的两个同修。我思忖着师父的讲法，用法衡量自己该不该来，但马上另一个念头出现。从99年法轮功遭迫害，我一直希望能给政府领导讲真相。现在领导要见我，这不正是讲真相的机会吗？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你平时去找人家讲真相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去找谁还不愿意见你，干扰不正好使你有了接触的机会了吗？你不正好去讲真相吗？大法弟子除了自己修炼之外，你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救度众生。这时心里踏实了，背诵着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同时发出强大正念，解体洗脑班另外空间的邪恶。我的正念更足了，我想无论邪恶让我做什么，就是死我也不会配合，将生死完全置之度外。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我不停地发着正念，解体洗脑班另外空间的邪恶。这时宋书记进来叫我出去，和他一起来的人看了看说，这不是三个人吗？我一块儿见见吧。他先问离他最近的同修是怎么走入修炼的，现在还练不练？同修说是因病走入修炼的，现在看孩子不练了。第二个同修也说自己是因病走入修炼的，现在农活忙没空练。我静静地听着，不停地发着正念。他们说完了，那个人把板凳挪到我跟前说，看你很年轻，你怎么不说话呢？我离你近点。这时我就打开了话匣子，说，他们说完了我就说。我讲了自己曾经体弱多病的痛苦经历，以及得法后身体的转变。我站起身，让他看我1.63米的个头，因为修炼从90多斤长到130斤。我接着说，中国有句话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句话对修炼法轮功的人来说就不适用了。我以前脾气不好， 性子急，还爱生气。我修炼真善忍后，从约束自己到后来自然而然地做到了脾气温柔平和。宋书记时不时地从门口探头看看我，我讲的这些他在门口应该都听到了。我讲得很投入，对方听得也很认真，时不时地睁大眼睛问，啊，是吗？他问我讲真相的事，我理智地说，大法弟子本身的变化就是真相，人们从我修炼前后的对比中就能看到法轮功的真相。最后他站了起来，还双手合十对我们三人说，由于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谢谢你们。他居然双手合十，我感到很惊讶。是啊，人都有明白的一面，众生都渴望听到真相。那些人都出去了，这时我们三个有了说话的机会。我问他俩还练吗？他俩用力地点点头。我问，那你们为什么说不练了？他俩觉得很惭愧，说我法学得好，讲真相讲得好。我说，我只是在我现有的层次和境界做了我应该做的，离师父的要求还很远。从交谈中我得知，这两位同修都被非法劳教过。我坐在他们中间，握着他们的手。大法弟子无论走到哪里，虽然素不相识，却感到那么亲切。这是万古的圣缘，因为我们同修一部大法，拥有一个共同的伟大师父。我鼓励他俩，回去一定要多学法，走好最后的路。一会儿的功夫，几个工作人员回来了，我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必益良方。他们都点点头。我们问他们刚才那个人是什么人，其中一个人说，是中央的。后来从本村给镇政府书记开车的同修家属那儿得到证实，说是中央巡视组的。向中央的人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也是我多年的愿望。表面上这是个干扰，但我将计就计，把握好，把它当成好事，没有愧对自己，更没有愧对师父。从洗脑班出来，熙熙攘攘的人群往外走，我和李主席并排走着，他打电话让我们学校的校长来接我。他刚挂上电话，我就赶紧告诉他必益良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嘱咐他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他侧着身子认真地听，虽然没有说话，但我能看出他很高兴。在回家的路上，副校长说他心里一直敲着小鼓，真的怕我回不来了。因为迫害，大法弟子的亲朋好友都在为我们提心吊胆，所以我们更应该做好，更精进。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精进，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能在网上与同修交流我的点滴体会，我感到很高兴，不足之处也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矛盾中向内找，层层去人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2日。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们学法小组有三位同修，将近十年间，我和乙同修常常为了一些事情发生争执，可是不管怎么争吵，绕来绕去，总能绕回到同一件事中。在这件事中，我认为乙同修冤枉了我，误解了我，而乙同修始终认为是我人品太差，他把我当作好朋友，而我却有负于他，他在难中，我却没有帮他。为此，我多次解释，他认为我是在辩解，在开脱自己，就更是生气。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不欢而散。第一部分，找人心。起初，我不知道这是让我修什么，去什么心。我想到师父在《红银三少辩》中说，越想解释心越重。我就想，我为什么要解释呢？我是什么心重呢？我只是找到了怕被人冤枉，不能受委屈，受侮辱。我想，通过这件事，师父是让我修出大忍之心吧。我还没达到受胯下之辱的境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面对常人，各种常人的心都在干扰你。有的人，你给他看好病了，他都不理解你。你给他看病时打下去多少坏东西，给他治到什么程度，当时不一定有明显的变化，可他心里就不高兴，都不感谢你，说不定还骂你骗他。就针对这些问题，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我心中装上了法，再遇到矛盾，我就可以做得好一点了。一段时间内，我可以平静地应对乙同修含沙射影的指责了。可是过了不久，矛盾又来了。同修说，我就不愿意听你说话，你一说话我心里就烦。在学法小组，我在其他同修面前被指责，而我又是比他们修炼时间都长的老大法弟子，我面子上很是挂不住。我知道这是在去我的爱面子心。我同时向内找，乙同修为什么不愿意听我讲话呢？我是怎么说话的？都说了些啥？我时不时地在心里回放自己曾说过的话。我找到了自己在交流中有显示心、证实自我、表现自我的心，有在同修之上的心。有时在具体问题上，我没有做到师父所要求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对照师父的讲法，我明白了自己在说话的时候常常强调自己的这个认识是对的，那个认识是对的，从而否定了同修在不同层次上的认识和对法的理解。我带有种种目的性，急于表达自己，或者在讲述某件事时，是为了抬高自己，证实自己。我只讲道理，缺乏善心，也没有注意讲话时的语气。有时在讨论问题时不够冷静，也会造成彼此的言语冲突。我找到一点就修去一点。第二部分，开始修善。乙同修说我不善，我又辩解。我从小到大，别人对我的评价是善良、仁义，我自己也是这样为人处事的。而且我又修炼了真善忍，怎么会不善呢？可是我静下来开始思考，什么是善？我是怎么修善的？乙同修看到我的不善是什么？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想到师父的这段讲法，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直没有这个意识，不知道怎么去修善，只是停留在常人对善的认识层次上。于是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不同层次善的表现是什么呢？在日常的小事中，在起心动念中，我去体会什么是善，什么是真善、纯善，什么是善念。当我开始有意识地去修善的时候，我意识到，如果以同修认为是我伤害了他，那我可能就是因为某种言行伤害了他，否则他为什么会因为我而觉得痛苦呢？我想起师父转法轮中讲的法，我在太原讲法传功时，有个学员50多岁，老两口来参加学习班，他们走在马路中间的时候，一辆轿车开得非常快，轿车的后视镜一下子就挂住老太太的衣服了，挂住之后把她拖出10多米远，啪一下摔在地上，车子开出去20多米停住了。司机跳下车来之后还不高兴，啊，你走路不看。现在这个人就是这样，遇到问题首先推责任，怨不怨他都往外推。我不就是这样的心理吗？这事不赖我，当时情况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就想，不管怨不怨我，我都应该先放下自我，关心以同修怎么样了，去给以同修道歉，而不是先推责任。认识到这一层法理后，我立即骑车去了以同修家，真诚地向他道歉，希望以此减少因我而给以同修带来的痛苦，同时和他交流了我对师父这段讲法的认识和理解。回来后，我沿着这条线向内找，还有哪些不善的地方伤害过以同修，伤害过其他的人。这一找，我才发现，原来我没有认识这个善的时候，我做了那么多不善的事情。我还找到了自己有妒忌心、争斗心。我悟到，有妒忌心的恶者怎么会有善呢？我找到了自己常常是用形成的观念衡量好坏，因此而看不上别人，甚至看不起别人。我有这样的心，怎么会对别人真正的善呢？那我平时说话的言语、举止、眼神怎么会有善呢？当和别人发生争吵时，是在争，在斗，能不伤及他人吗？我这些不好的心和表现，曾伤害了多少人？我心里对以同修和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人有一种深深的歉疚。我下决心修去这些不好的心。第三部分，修去求名的心。没过多久，矛盾又起，争执中又回到了那件事上，我又和以同修争辩起来。我在心里问自己，到底在争什么？争名。一个声音马上回答了我，我愕然了，我在争名吗？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那一瞬间我垮掉了。是啊，我在争名，那么强烈的一颗争名的心，长久以来我却没有发现它。骑车回家的路上，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掏空了一样，有点虚脱的感觉。我的身体轻轻的，头脑有点恍惚，一天都是这样的感觉。我开始细细地回想，名，这是个什么东西？在我现在的层次，我认为有求名的心在，就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误解，因此就要千般解释，以表现自己对，自己没有错，自己好，所以就不能做到忍，更不会有韩信受辱于胯下的大忍之心。有求名的心在，也不能做到真善。在为自己而争的情况下，怎么会顾及对方的感受呢？怎么会是为了别人好呢？ 因为是在求名，也就不会做到什么事都顺其自然，谁说我好说我坏我都不在乎。我总是想给别人展现好的一面，掩盖不好的一面，害怕别人不认可自己，对自己有不好的评价。所以有的时候，即使是做了一些看上去是好事的事，却不一定是出于真心为了别人好，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名。我认识到求名的心就是私，是一颗自私的心。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不惜和同修争斗，根本没有顾及同修的感受。我离师父要求的相差甚远。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认识到这一层法理之后，我在平时的一思一念中注意修去这个顽固的私心。我谨记师尊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的开示，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第四部分，认识无私无我。以同修还是不断地表达着他对我的不满，甚至几次赶我走，不想见到我。因为他家是我们小组的学法点，我没有离开。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在座的有几个在突然间有人指着鼻子骂你时能够做到心情坦然的，有几个面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心不动而找自己原因的。我虽然没有离开，但是并没有达到坦然心不动的境界。我想以同修赶我，那是因为我做得还不够好，对以同修还不够好，我还没有修出强大的慈悲解体这个空间场中不好的因素。我不断地排除心中不好的念头，比如对以同修不满的念头，对以同修不能理解的念头，觉得委屈的念头，心中郁闷等等负面的思维。我只是想着怎么样做才算好好对待同修，对待他人呢？可是情况变得更加不好。以同修说，我要是修不好你要负责的。他几次三番地赶我走，我开始警觉了。我们是一个整体，有了不好的状况出现，同修修得好坏，我有责任吗？我该为这个整体负起怎样的责任？我能为这个整体做什么？我意识到，这里有邪恶的因素在起作用，在钻我们彼此还没有修去的人心的空子，在干扰破坏这个整体，想间隔我和同修，以破坏这个整体。我开始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清理我们共同的空间场。我在学法小组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都想一想，在这个整体中，我们每个人都起着怎样的作用，怎样使这个整体更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心里过不去，很难受的时候。我很想退出来，彼此都安静地好好修修自己。可是我一想到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来的修炼形式，其中的内涵也许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但是我知道如果我真的离开，那肯定是错的，那样是邪恶高兴了。我没有维护好这个可以相互提醒共同精进的环境，那不是在修炼上有漏吗？不是自己的能力太小吗？有几天我犹豫着要不要先退出一段时间，大家都冷静冷静，看看再说。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大家都在考场考试， 我因为大部分题目不会做，就想提前退场不考了。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目前的难关就是在考试啊，难道我不想考了吗？我定下心来，绝不能离开这个整体，而且还要维护好这个整体。于是我开始学法，我知道只有学好法才有出路，才会知道自己怎么走好以后的路。有一天早晨，我一睁开眼，师父的法就自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师父在红银原名中说，心怀真善忍，修己利与民。那一刻，真像是师父把法灌注到了我的心田。可是具体怎么做呢？从哪儿开始做起呢？大法一步一步引领着我，让我看到了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并不开心，很难受。那么以同修呢？他的内心是什么感受？也许他比我还不开心，比我还难受吧。我一下子知道了，以前自己只是狭隘地关注了自己的感受，关注了自己的情绪，我并没有真正地去关注别人内心的感受，我又怎么能真正地理解别人呢？又怎么能真正地为别人好呢？这不就是为私为我的体现吗？我放下自我，开始慢慢去体会以同修会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感受。我想，我怎么做才是为他好呢？我怎么做才能为这个整体好呢？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慢慢的，我体会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部分内涵。法理一层一层的展开，师父让我看到了我心的容量太小了，应该加大容量了。这些矛盾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用放在心上，我就是应该放下自我，配合整体，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这才是根本。我骑车去了以同修家，与他交流了我的认识，放下了长久以来不知道再如何和以同修沟通的顾虑心。我打开心扉，扫除心中的阴霾，阳光进来了。以同修也开心地笑了，他说，我不恨你了。近十年间，我不断地想要修出大忍之心，却没有做到。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把那些人心去掉，真正放下自我，才会有大忍之心。那是自然而然达到的一种境界，不是强为的。那是生命宏大的宽容，不去看，不去计较，也不去执着别人的好与坏、对与错，只是心中怀有真善忍，同化真善忍。当我们能走出旧宇宙未思的属性，才能达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标准，才会有大忍之心。后记，文章写到这里，我本以为写完了，就想先放一放，然后再打字出来。然而就在这一天，我读到了一段故事，叫做《半桶南陵水》的传说。故事中讲到，陆鸿渐是唐朝的一名隐士，善茶道，且了解水的特性。有一天，陆鸿渐和朋友李继清准备去扬子江的南陵水泡茶，李继清便命诚实谨慎的军士提着水瓶，乘着小船到南陵深处取水。水取回来了，陆鸿渐用勺子舀着水说，江水倒是江水，但不是南陵水，好像是江岸边的水。取水的军士说，我划船深入，遇见的有上百人，我敢欺哄吗？陆鸿渐不言语，把水倒向盆里，倒了一半停住，又用勺子舀水说，从这往下才是南陵水。取水的军士顿时很吃惊，跪下说，我从南陵怀抱水瓶到江岸，因为船摇荡而洒去一半， 我怕水少，就舀了江岸边的水把水瓶加满。这位处事的鉴别能力真是神了，谁还敢隐瞒骗他呢？这个故事好像触动了我心中的什么东西，我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回放一直和以同修辩解的那件事，我觉得自己的处事就像那个军士，而以同修就像那个陆鸿渐，他明白的一面也许能看到，我的思想就像是那个装了一半南陵水和一半江岸边水的水桶，以同修指出的是那不纯的未思的江岸边水，而我辩解的是那半桶南陵水。那么我为什么不告诉他那半桶江岸边水的事实呢？我深挖下去，还是那个求名的心在作怪，不愿面对自己的不足，甚至连一点的失误都不敢，也不愿面对，想在别人面前呈现那个光鲜的完美。因为那个求名的心是未思的，想要维护自我，保护自我。这个我想得到别人的赞许、认可，不想被识破，甚至想要达到以假乱真，代替真我主宰这个身体。我的任何不纯净，怎么能欺瞒过师父呢？慈悲的师父正是借用了这件事，借助以同修的嘴，把我那个未思的心暴露出来，让我认清它，从而修去它。近十年的修炼中，我在师父的引领下，渐渐地修去了这些人心，本性也慢慢地显露出来，我才慢慢地看到了自己应有的本来面目。叩谢师恩，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